本期节目响应荔枝播客会客厅专题活动，听播客就上荔枝。
我现在对于生孩子的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害怕的这个感受，是我在潜水的时候学到的。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看到水从本来是在你的下巴，然后渐渐没过你的鼻子，然后渐渐没过你的眼睛，这个下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挺吓人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你失控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到这一步为止，你可能还觉得说我可以随时扔掉这个咬嘴，然后用嘴巴大口呼吸，但是当水没过你的嘴巴你就不行了。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可怕的，而且你是自己有意识的，你自己去放这个气，你自己去让你自己下沉。可以一边害怕，但是我还是可以一边摁住这个气阀下沉，因为我知道海底有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惊喜在等着我。决定生这个孩子不一定是出于说我爱他，更想体验的是这个过程的这个喜悦。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我可以下沉了，我有这个勇气去沉到海底。
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你们的主播 Rebecca。 这是新的一年马年的第一期播客，也是新企划的第一期节目。在新的企划中，我将邀请在身边让我感受到力量的人来节目上与我对谈。我的第一期嘉宾就是我的表妹 Iris， 她如今是悉尼民乐界知名的琵琶老师，也是小红书上成功的自媒体人。在我们录制节目时，她刚刚怀孕4个月，用她的话来说，她现在的生活很舒服。但她的粉丝大多不知道，如今事业和家庭双丰收的她，在1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困在重度抑郁中无法自拔。借着她迎来人生新身份的契机，我和她聊了过去因为童年创伤还有个人经历而产生的生育恐惧，以及后来他是怎么获得对生活的安全感，以至于愿意迎接新的生命。我也问了他对于当今社会很多和我一样选择不生育的女性有什么想说的。这是我第一次邀请嘉宾对谈的尝试，可能因为是我和最亲近的人聊天，所以不知不觉就录了3个多小时，而且我们是远程录制，各自用手机录了一道音轨，光是剪初稿的时候对音轨就花了我好几个星期，所以就拖稿拖了这么久。不过我也算是乐在其中吧，虽然我后期剪辑时尽量压缩了，但是剪完还是有1个多小时的时长，所以我会分成2集播出。这一集我们聊的是 Iris 对她过去生育恐惧的分析，还有她个人成长的历程。下一集我们会一起走进我们彼此的童年经历，聊聊原生家庭、童年创伤和婚姻对生育选择的影响。话不多说，开始吧。热烈热烈欢迎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的第一期嘉宾，我最最亲爱的表妹，我的小白鼠 Iris。 鼓掌鼓掌鼓掌，
到时候你可以加一个鼓掌特效音。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琵琶老师 Iris。 我现在是澳大利亚琵琶协会的会长，然后在悉尼教学已经有10年的时间。原来是悉尼大学的音乐教育系毕业的，然后也是悉尼大学音乐学院第一个招收的民乐学生，这就是我。然后呢，最近刚刚怀孕，新晋宝妈，
新身份，恭喜恭喜恭喜。因为我知道 Iris 的粉丝大部分都是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琵琶老师，然后也是个超级漂亮的琵琶老师，但是他们最近刚刚终于知道了你怀孕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是孕期第几周？
我现在是孕期14周第5天，马上要进入第15周，对，孕中期。
然后你前几天也是在你的小红书上面跟大家分享了你的 B 超的照片，我们的 P 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他现在基本上长得就是人模人样。因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人模人样的。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第六周的时候，去看他有没有心跳，然后那个时候也很紧张。我们当时看到他的 B 超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花生一样大，所以我一度想要叫他花生，然后我老公自否决了。那个时候他只有两节，就是一节是脑袋，一节是身体，而且两节看起来其实差不多大。第三次 B 超呢，看到他的头是圆圆的，然后身体是长长的，医生也给我们看了他的不同的角度，有他的脊椎啊，然后还特写了他的小手臂，还有他的小腿，然后还有他的肺，还有他的肾脏，他的肝脏都已经发育了，就是他内脏都有了。然后医生还给我们 zoom in 看了他现在的脑子，他现在脑子还没有充满的他的整个脑壳，就是是两半小小的，但是就是已经有脑子了。
哦，四个月就已经有脑子了，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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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可爱！我看到这个照片都已经觉得是非常神奇了，就是四个月他就也是这么大，
他就会动了。我就看到他动就很神奇。现在我还是处于不太能感受到他动的状态。要有的人十四五周可能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反正目前还没有。我现在就只是知道他还活着，但是我还感受不到他确切的活着。
我们刚好说到 P 酱的状态，那我们就来说一下你作为怀孕的妈妈现在是一样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状态比我还好，因为医生说我其实是体重不够，我自己的体重其实对偏轻，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再增长两三公斤目前，但是你的宝宝没有问题。
这两个你觉得很神奇，是你以前不知道怀孕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的症状？
我自己就觉得我每天身体上来讲就感觉像开盲盒一样，因为我在备孕的时候其实我有心理准备说 OK 可能会孕反，然后可能会不舒服，也有听过别人跟我说啊，你怀孕了以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你真正的这些症状开始在你身上浮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每天都不知道你今天会有什么新的症状。我有一个可能算是不是那么常见的，当我有说话说的比较多或者是比较疲惫的时候，我就会感觉一直耳朵嗡嗡嗡嗡的，一直听到自己的回音，就感觉一直像耳朵进水，但是其实耳朵并没有进水。之所以会这样子，就是说咽鼓管是负责平衡中耳的气压，然后它一会儿不通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耳朵闷，然后好像像进水一样，自己说话会有回音。通常呢就是孕激素的变化，然后鼻咽部的黏膜更容易水肿，这就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很烦的一个症状。
特别是你还是在教课，你要讲的话还挺多的，对不对？
我一开始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在教课的时候，我一开始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每次一教课教到一半，我就会觉得耳朵好像进水了一样，然后下了课过了一会儿它就消失了。我本来还不以为意，就是它反复的发生，然后就那就好吧，去查一下，然后就发现 OK，就是医生说怀孕了以后你体内的血流量是增长了 50%， 所以你身上流动的液体是比以前多了很多，所以你的整个体内的压力就变化，然后就包括这些细小的管道啊，它的压力都会变化。
那这么说的话，哪一个是你最不能接受的副作用？
我最不能接受的副作用有两个，但是其实这两个大家都有的啦，就是疲惫感和胃口不好。因为我之前是我觉得很喜欢做饭，然后也很喜欢吃东西的一个人，但是自从怀孕了以后，我就经常觉得嘴巴发苦，然后就觉得我以前会刷美食视频，我现在看到美食视频我都会觉得就是你失去了对它的热情，就觉得失去了人生的乐趣。疲惫感的话就是我觉得我很多事情想要做我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我觉得很难受的事情。因为虽然怀孕了，但是想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我想法是有的，脑子在动，但是你就会觉得整个身体四肢好像 灌铅一样，然后头也是很重，就坐起来你就会觉得头晕脑胀。现在好一点，那前期的时候很严重。对，所以我觉得疲惫感和没有胃口是两个我觉得最难受的事情。但是其实我知道我相比很多其他吐得很厉害的孕妇我已经很 lucky 了。
对，身体上的症状现在心理上面会因为这些东西然后你感到的是什么样的？
心理上来讲呢，可能到上个星期为止我都还没有很好的调整。因为我生孩子以前我是一个工作狂，就是每天睁眼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工作，睡觉之前闭眼的时候之前想到的也是工作。怀孕了以后我就觉得体力跟不上，我就只能提醒我自己说 OK 我现在一定要休息，因为如果不休息的话但他没有办法成长，我没有办法恢复，所以需要一个调整一个状态，需要提醒自己说我一定要休息一下，要抓紧时间躺平，然后不要太过拼命。怀孕之前我其实就觉得说生活和工作都很好，但是我总是觉得说我要赶快做完这个项目然后我就能休息。但是现实呢其实往往是一个项目就紧接着另外一个项目，一年下来就几乎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所以怀孕我其实是期待给我自己的生活强制按暂停，让我有个好的借口休息一下。
对，现在呢我们的孕反的各种副作用就是刚好把你逼的就要强制按暂停。因为我知道今天就取消一个学生，也为你点赞。
是的是的，应该是说心态上来讲我还是在从一个我是一个事业女性到哦，我现在是一个妈妈，就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来回的这样子，要提醒自己 OK 我现在是一个妈妈了，我要停下来，我要休息，我要照顾好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和我的小孩放在第一位，这些事情重要但没有我的小孩和我的健康重要。我觉得我每天还在反反复复的做这个调整，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好了。这两天醒过来的时候我没有第一件事情想到的是我的工作。可能也是因为肚子开始比较大了，然后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哦，我觉得肚子有点重。
那种现实感受已经出来了，太好了。你刚才说在事业女性跟你的现在是一个妈妈的身份中你还要反反复复的确认，其实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你是在要小孩跟不要小孩之间是有过反复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相识已经有34年，基本上对你出生的第二天我们就相见了，然后我们一直长大的可能有十几年以来你跟我一样都是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做丁克族的人，但是我后来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说我们不要小孩的原因其实哎挺不一样的。你之前在不想要小孩的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你抗拒的是哪些方面？
我觉得其实我不想要小孩是最大的原因是出于恐惧。这个恐惧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其实是我怕我自己的情绪失控会伤害我的小孩。因为小的时候就是被打呀什么的这样子的环境，然后所以我对我的父亲其实也有很深的恐惧。我一直觉得我爸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炸。然后十多年来我就一直生活在这样子一个比较不安的恐惧的环境。然后当我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愤怒的时候我好像也会做出同样的想要打人的反应，暴躁的反应。所以我很担心我有一天也会同样伤害我的小孩。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当我跟我以前跟我先生相处的时候我观察到其实我也有倾向于通过伤害他最在乎的东西来伤害他，就是为了要控制他。那比如说10年前了我们有一个矛盾，然后因为他不愿意听我的话，然后我为了让他听话我就不惜砸掉他最在乎的琴。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事情，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所以我很怕说当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先生肯定最在乎的就是我的小孩，那我失控的时候我很怕我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因为我当时在砸我老公的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只是觉得我很愤怒我必须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而且我们也改变了很多沟通方式，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就好一点了。但是生孩子毕竟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对，
所以其实这个恐惧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只是说我觉得有一些防范的措施。
对对，我很同意一点，可能我们这一代
都是被打大的。
对对，你去问旁边的人，周边好像都是有被打大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家长心情不好，并不是因为小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小孩子不懂，这样子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其他的处理情绪的方式。我们在处理生气的时候好像就是会倾向于说去摔东西或者是去拍人，这样子
没有其他的排解方式。
对，因为没有其他的排解方式。你现在觉得你有其他处理生气的方式了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转变，不是让他听你的话，而是说我们去合作，我们去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当这个问题不是在他身上的时候，其实我就不需要去针对他，他就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的怒气就消一半了。然后其他的处理情绪的方式，深呼吸听起来很 basic， 但是其实呼吸真的是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就当你了解呼吸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调节你的神经系统和你的情绪的时候，你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很多的时候第一步应该是先把你自己和对方分开隔离。我觉得以前我生气的时候我是那种想要跟他对峙的人，你要当着我的面把这件事情了结了，我才会让你走，你不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你就不要离开我。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更多的我就会说退一步，然后先去想说 OK，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就因为你第一反应的时候肯定这些都是情绪，就愤怒的这些都是情绪，所以这些都其实不是问题。但是我们会被这些东西淹没，所以现在的处理方式就是先处理情绪，然后我们再去处理这个事情本身，跟他说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去想说接下来看他怎么反应。这些沟通的技巧其实我们也还是每天都在磨练，但是经过十多年的相处，其实我们也有慢慢摸索到一些规律。
那除了你害怕自己的情绪失控会伤害小孩子，
对对对，
还有其他的顾虑吗？
啊，对，其他的顾虑就是我怕我的小孩将来会在某个时候伤透我的心。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我中学就出国留学了嘛，在出国之前其实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非常的非常的亲密，但是出国了以后就渐渐有一些疏离，但是因为那时候也是青春期嘛，所以就会想要赶快独立啊，然后想要离家里远一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当然就是离开家很开心。后面读大学啊，谈恋爱啊，然后我妈妈是对我的对象，当时的对象现在老公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我妈妈挺伤心的。就本来我们是无话不谈，然后可能每天都可以打电话，到渐渐的中学的时候从每天打电话，然后到每周只打一次电话，然后可能到每个月只打一次电话，然后可能到每几个月才打一次电话。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妈妈会觉得说我的孩子真的离我越来越远了。到了谈恋爱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妈很反对，然后就干脆不接打电话可能就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妈妈就觉得很伤心。所以我其实也很害怕我自己要经历同样的这种心碎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妈也得了乳腺癌，然后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就说乳腺癌是因为伤心啊、生气啊、郁结啊导致的一个病。然后所以我当时对我妈妈乳腺癌去世我就觉得很自责，我就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伤了她的心。我的第三个顾虑呢，就是我怕我的婚姻会受影响。那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我跟我先生在一起13年，到今年结婚10年，就感情也算是维持的还不错。 但是我就很怕我的孩子的到来会打破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的平衡。因为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一些观念差距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觉得小孩子就应该玩泥巴，在大自然里面赤脚狂奔，在草地上打滚，就是我理想中的养孩子是这样子的。
因为小时候好像有一点点你也是这样子。
是，其实我小时候是这样成长的，因为我妈妈就是养很多花，然后她就会弄她的花，然后我就会在她的花旁边玩泥巴，在大自然里面赤脚跑。澳洲的自然环境非常的好，
对，
就是有很多草地。然后当我第一次来到澳洲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草地，我就很兴奋，我就在草地上打滚，然后我就觉得很幸福。然后在海里面跳来跳去啊，怎么样？对，我觉得我希望我的孩子就是这样子长大起来的，
吸天地之精华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吸天地之精华。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在大自然里面受到很多滋养，不管是抱着一棵树，或者是说
去潜水，对不对？
去潜水，对，在海底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整个人就被洗涤了一次，然后整个人身心都非常的好，对我来讲是最舒服的环境。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知道我先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问我老公说你希望我们小孩将来怎么样的时候，他说啊，我小孩一定要考重点中学，然后呢一定要学乐器。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当时你自己有考重点中学吗？你凭什么要求你小孩考重点中学？然后他就说不管，反正他一定很优秀。我就觉得说，如果真的去真的养孩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观念的落差。其实我父母也是有一点这样，就是我爸他可能对我们的期待是比较高的，然后我妈也是觉得说哦，小孩子就是要自然的开心的去养活，然后所以其实我爸小时候就送我们去参加各种补习班啊兴趣班啊，但是我妈就是觉得学得好就学得好，学得不好就学得不好啊，没有对我有太大的要求。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从我爸妈身上看到的。Anyway, 然后所以呢，我跟我先生到目前为止十年来，我觉得我们可以相安无事，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虽然很不同，但是我们都很尊重彼此的这种不同的观念。他从来不干涉我，我也尽量不要求他，然后有点各走各的路的意思。但是有了孩子，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一个我们两个人都能够认同的共同点。不可能说你今天说哦，我要带我的孩子去公园打滚，但是爸爸说今天一定要去补习班，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会担心养孩子的问题，然后就吵得不可开交。
嗯，对，嗯，
还有另外一点，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我害怕我自己会陷入无限的焦虑和抑郁之中。因为其实我妈走了以后，我有一段很严重的抑郁史。然后焦虑的问题也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
对，
我现在已经能够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我会担心多了一个孩子，我就会有更多的理由焦虑，然后觉得一辈子可能就会困在这个焦虑里面。因为孩子一旦生下来，他肯定活得比我久啊，希望吧。从他出生我就开始担心，他现在在我肚子里面就开始担心，然后一直担心到他长大。那如果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这个焦虑的话，不要说我能控制，就是说我能够跟这个焦虑达到一个平衡的话，那我觉得我就会被困在里面。从抑郁的角度来讲，我真的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从这个真的是深渊里面爬出来。但是荷尔蒙这个东西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它的，这个是不可控因素。所以我其实很害怕我一旦再陷进去了我就爬不出来了。然后我也是觉得说，那连我自己我都没有办法照顾好的话，我要怎么去照顾这个小孩。
对，你最后说的这句话，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的话我要怎么去照顾这个小孩，应该是蛮多人同样的一个担心。所以说当你想要开始有这个小孩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人生较为可控的一个状态下的，对不对？
对对对，应该是。对，
你还记得在你开始觉得诶可以想一想要不要小孩那个状态是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就是已经开始渐渐变好了。首先我就已经没有抑郁的情况了，然后焦虑的我觉得是到现在还是在跟他缠斗的一个状态，但是至少是在一个可控的状态里面。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是一回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的外界环境也在随着我的身心状况变好而变得比较稳定。当我的身心状况变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变得比较顺利，然后我的婚姻也变得比以前更好，然后所以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比较舒服了，生活在比较舒服的情况之下了。嗯，对，
你好，2023年的时候可以开始想一想了，有哪一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些因素在那个时候让你开始觉得说，哎，可以了，除了说你自己状态之外。
我当时在听一个 podcast， 然后很喜欢他们的节目，然后他们有一个小孩叫做雷梦，然后他们在 podcast 上就会分享他们跟雷梦之间的日常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听他们讲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生孩子不完全是我想象中的只有苦和焦虑的部分，也是有乐的部分。因为他们的节目经常讲到小孩，所以就有观众朋友写信给他们问他们说，哎呀，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是要生小孩怎么办呀，但是我的另一半或者是家里的人会 要求我生孩子，小孩催他们，然后我应该怎么样调节，我怎么样才知道我准备好。然后那主持人就说，其实我们就像鸟一样，就是你觉得周围食物不充足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不繁衍，所以也不用勉强，但是当你觉得你足够安全了，你自然而然就会生小孩了。其实你当时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因为我老公其实也是想希望生小孩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行，然后你也跟我说也许就是老公还没有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所以你觉得你做不到。但是真正下定决心说要生小孩其实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去做了卵子的储备量检查，那我们都知道女生一生的卵子数量是固定的，然后你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不会再有的。去做这个检查是因为我一个朋友去冻卵，他跟我一样年纪，然后所以触动了我才去做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就说我的卵子的数量是远低于我现在的同龄女性。我当时就开始害怕说我会后悔，因为我朋友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嘛，然后那我也想知道说那我还有没有后路，
你要不要去做冻卵。
对我也考虑过我要不要留后路，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考虑。医生就跟我说你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你真的想生孩子你就要现在开始准备了。他是说 right now
now or never 就是
对 now or never。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从抑郁的时期开始就酗酒，然后后来调整到一个高功能酒精依赖者的状态，就是我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很需要喝酒。后来我就完全下定决心戒酒，然后戒酒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清醒过来了，就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就精神精力还有情绪都比喝酒的时候好太多。就好像一个人他以前一直有头痛的问题，然后但是他可以忍受，他还是可以过活，他还是可以生活，但是他就一直处在这个头痛的状态。然后戒酒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头痛完全没有了，就消失了，就有一天突然就感觉到啊，这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就这才是好好的活着，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个时候也是才第一次的觉得说我真的可以好好照顾我自己。当我能够照顾好我自己了，那我觉得那我就可以照顾一个小孩了。
是就是你的生活中突然拖出了一大块精力。
哎，对，是的对你说的很对。
你就觉得，哎，这块精力可以拿来养小孩了。
哎，对本来你一直是处于这种精力不足的状态，然后突然间哎都满出来了，那你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买了房子，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工作也都稳定下来了。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当你觉得很安心，然后当你觉得周围水草丰美生活无忧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觉得可以生孩子了。
你戒酒了之后生活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们是以后一定要详细的讲讲，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跟不是凡人能够做的 做得到的事情，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已经 sober 了多少天了吗？
我看一下，599天。
对，599天，也就是明天就是600天，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我觉得600天应该也是给你足够的信心，就是你对自己的可控感、
对
掌控感是很充足的，对不对？
我觉得是戒酒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转折点，我的人生是从戒酒之前和戒酒之后开始的，所以心态上或者是整个人的状态上来讲是完全完全不同、嗯、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嗯，
这个我们一定要单开一集来讲，因为像你说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广告商是把喝酒这件事情作为女性自由的一个标志嘛，但是在你这里其实是不喝酒才是我的自由。
对对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我们以后一定要多来讲的事情，但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我们就单开一集。那你现在已经怀上了，但是你还记得那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当时是因为上了一个显化成长课，所以就跟你分享了一个欧环实验的。简单说一下，欧环实验其实就是把你的手大拇指跟食指放在一起做出一个 O 的形状，然后请另外一个人去帮你把两只手指的两端轻轻的施加一点力，然后把它拨开。当你在说一个事情的时候，试着去两个手指去分开，如果能够分开的话，那就说明你对你所说的事情是不相信的，如果不分开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相信是比较确切的。然后我们试了几个你想去问自己的一些话，有一些你还蛮惊讶说哦，对自己不太自信，我这好像是什么，我忘了你不太相信的事情，我只记得你相信的事情是你是幸福的。
对，我也只记得这个
对，我完全忘记你不相信的是什么了，我就只记得你是幸福。后来就是你上了飞机之后发信息说哎呀，我忘记问我要不要小孩这件事情。现在你去想，如果当时我们你问了你的手是分开的还是不分开的？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分开的，我应该是相信的，但是我的顾虑可能就是说我做这个决定是不是还是受到我先生的影响，我是不是想要生孩子还是为了要让他开心、嗯、我不希望我是从这样的出发点，所以我想问这个问题、嗯、说我肯定是想生这个小孩的，但是我生这个小孩的动机是什么、嗯、想要确认、嗯嗯对，说这是来自于我的吗？还是来自于我先生的？
你现在觉得你还需要确认吗？
现在他已经在我肚子里了，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确认的了。对，
嗯，你是期待他降临的？
对对对，你看到他在你肚子里面动的时候，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因为你感觉不到的，但是你还说啊，这就是我的小孩啊，期待的心情。嗯，
现在的这个身份跟你刚刚开始想要小朋友前面一点的那种状态，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就那个时候还是会不确定说我能不能照顾好我自己，然后现在是觉得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我小孩会有一些麻烦，但是还是可以的
而且我看到你的一个回答让我感觉就是哇，像被托举起来的一个说法，你是说我甚至没有那么害怕这个感受
了。嗯，
这个感受是你从潜水里面学到的？
哦，对对对，就是说我现在对于生孩子的这个事情，就是我没有那么害怕去体验，也没有那么害怕的这个感受，这个不害怕这个感受是我在潜水的时候学到的。潜水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你要背着氧气瓶，你是放着那个氧气的咬嘴，你鼻子是完全不能呼吸的，你鼻子是被那个面罩罩住的。潜水之前你是飘在水面上的，因为你身上会有一个救生衣一样的东西，那连接着你的氧气管的一个救生衣，飘在海上，你头是在水面以上的，甚至胸都是在水面以上的。然后呢，你在下水的过程呢是这样子的，你要按住这个气阀，放掉你救生衣里面的气，然后你的氧气瓶和你自身的重量还有你身上背的重量就会渐渐的把你拉到水里，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沉下水底。然后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看到水从本来是在你的下巴，然后渐渐没过你的鼻子，然后渐渐没过你的眼睛。这个下沉的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挺吓人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你失控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本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能还可以比 你觉得你鼻子可以呼吸啊，其实不行、嗯、其实你全程都已经是开始在用你的嘴巴呼吸了、嗯、用嘴巴里面的氧气呼吸了，但是你到这一步为止，你可能还觉得说我可以随时扔掉这个咬嘴然后用嘴巴大口呼吸，但是当水没过你的嘴巴你就不行了，然后到没过眼睛然后你就越沉越低越沉越低、
嗯、
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可怕的，而且你是自己有意识的，你自己去放这个气，你自己去让你自己下沉、
嗯、
可以一边害怕但是我还是可以一边摁住这个气阀下沉，因为我知道海底有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惊喜在等着我，有很多很漂亮的珊瑚，有很多很漂亮的鱼。然后我觉得目前怀孕生孩子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决定生这个孩子不一定是出于说我爱他，更想体验的是这个过程的这个喜悦、嗯、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我可以下沉了，我有这个勇气去沉到海底。
真的是画面感非常强又非常有力的一段话，某些程度让我更想去潜水，但是本身这一段话真的太有力量了，是非常值得被听到的。
其实很刺激，其实很吓人。你要想如果万一你的里面的氧气筒其实坏掉了怎么办，如果气不能流了
很多很多的万一，
对，很多很多的万一。但是其实这个就跟生小孩一样，你也有很多很多万一。
是是是，在害怕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害怕，但是当你一旦下定决心，那很多的害怕都不会再是理由了。
你可以害怕着去做这个事情，
可以有允许你自己去害怕的去做，
对，你不需要等到你不害怕了你再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在怀孕的这整个过程都是抱着还是害怕的心情去做的，然后我也一直跟我的朋友说我觉得怀孕的这个事情像有点像我要从悬崖上跳下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的朋友又跟我说你跳吧我们接着你呢所以我就觉得哦，没有关系 it's okay. 现在已经在下面了，我已经在下降了
太美好了。对，我本来想要问你，就是你回头去看那个曾经很不想要小孩的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生小孩不生小孩这个事情是有对错的吗？
这肯定是没有的，这是百分之百是没有的，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也是你个人的状况。如果你舒服了，你觉得你可以了，那你就去做。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如果你觉得很舒服的话，那你自然而然想要去生了、嗯、那你就去生了。那你觉得不舒服了，那你肯定要先把你自己调整好了，调整好了以后也许你也不想生，也许有的人就是觉得我自己这样的人生很好。其实我觉得生孩子对我来讲其实是增加我自己的体验，所以其实生这个孩子是我自己想要体验当母亲的感受，也是为了我自己，我也不是为了，根本没有什么对错的这种想、嗯、personal choice 我觉得。嗯，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就是 personal choice， 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要看清你选择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刚才有担心说你其实要小孩是要小孩的，但是你会害怕说哎，是这个要小孩这里是因为我先生要还是你要，就是这个如果是你要的话，那这个动机背后就是爱，对不对？
对，
joy 愉悦，
对 the joy， 对，喜悦。因为我有一个生了孩子的朋友，他生了两个小孩，然后他跟我说他当时抱到他的女儿的时候，他就觉得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暖和光、
嗯、
还有母爱、
嗯、
还有就是感动、
嗯、
他说这种是前所未有。因为现在他小孩是早产儿，所以他没有办法立刻抱到他小孩，所以他其实刚生完孩子的时候他是觉得很 depressed， 一点不爱他的小孩、
嗯、
但是当他摸到他的小孩、
嗯、
然后放在他胸前的那一刻，那个小小的肉团带给他的那个冲击、
嗯、
当他跟我形容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光啊，我就觉得我也想体会一下、
嗯、对，所以生小孩不生小孩都可以是体验，只要你的选择不是因为害怕就可以了。
嗯，对对对，
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些人可能把自己活得很好了，他们依然是觉得生小孩不是一个必选项，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觉得很自由、嗯、那也觉得很好。嗯，肯定不生小孩有不生小孩的好处，没有争议的事情，那肯定是更自由，那你肯定钱就自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看你想要体验的是传说中的金光，还是说absolute freedom， 就是绝对自由。
因为我们知道肯定 P 奖会是一个未来一年的一个中心，那如果不谈你作为母亲的身份、
嗯、
不谈P奖的话、
嗯、
未来一年 就是作为你自己，你觉得你最重要的，你的主轴会是什么？
现实来讲，我觉得除了批奖之外，我做不了其他太多的事情。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把我的琵琶教室继续做好发展下去，因为面对我自己现在怀孕了，那我需要雇其他的老师来帮我教课，那他肯定是要有一个转变，就是会从一个一两个人的小工作室，他可能会渐渐扩大。然后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说，除了做琵琶教室还有其他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琵琶协会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琵琶以外我在想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因为在工作的这些年里面，我觉得我自己真正的价值并不在弹琵琶上面，这个是我的一个能做好的事情，但是它并不是我的核心的价值，它并不是我能够为别人带来的最好的东西，我觉得我还有其他的更值得挖掘的能力，然后我也希望能够用这些能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探索说有没有其他的赛道，这几年包括我现在在我自己的频道上面做的内容也不只是分享琵琶，而是分享个人的生活，我觉得我这个人除了教琵琶之外，除了我的专业工作之外，我是有其他的面向的，而且我的其他的面向我相信他们是对别人有价值的，所以我也希望去挖掘这些价值，所以包括来上你的 podcast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抑郁啊和酗酒啊很黑暗的这些经历，你不会想知道琵琶老师的黑历史就是你肯定不希望你的小孩跟这样的一个人学琵琶，但是当你看到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正在经历一些这些事情的人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也很想要看看能够怎么样使用这些经历，能够怎么样让这些经历真的发挥出他们的价值，因为他在我身上已经让我有很大的转变，让我有很大的收益，那我也希望这些东西能够被其他的人看到，能够对其他人也有所帮助吧，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有一个使命感，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别人，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这一年里面我可以想到一些办法去发挥这些价值，我觉得不一定接下来能够做到2027年1月现实来讲我觉得我能够做的事情其实不多，其实我更希望通过今年这一年沉淀下来安静下来，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去挖掘更多自己内在的核心的力量，把这些力量转化成可以给到别人的东西，然后后面的我们就再希望看看能够怎么样发展吧。
我也很期待，我自己私心来讲，借着你怀孕的期间比较想要休息的时候，可以多来上我的节目
没问题没问题，我觉得其实也很好，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是一个做教育的人的频道，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话题可能并不是很适合我就这样直接扔出去，我曾经尝试过想要录一些比较个人的经历，然后当时我录了我的这些视频之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帮忙制作视频的小团队，我的小团队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反对，大家都说这样太破坏你的形象了，你不能这样的做，你不能
不符合你的人设，对，
不符合你的人设，你不能去，你不能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都极力阻止我去做这样的事情，能够在一个别人的平台上去谈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很好的，就终于让我有一个机会去好好的聊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被听到的，尤其是我很期待我们后面录戒酒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需要被探讨，而且只有在这些事情上你才能够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背后的逻辑才有迹可循，我是很期待能够多跟你聊聊然后把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出来。
最后跟因为想不想要小孩而内耗的人，你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吗？就是把他们当成可能十年前的你自己。
如果是十年前的我自己的话，我会跟我自己说不用想这个问题，不要想这个问题，因为当他要发生的时候 它就自然会发生。我其实如果回到任何的时间点，我都想跟过去的自己说 You will be fine， 就是我希望任何的人在任何的时刻最幸福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知道说你会没事的，真的会没事的，真的会没事的。啊，这个是说起来又有点东西可以讲，就是说为什么要养小孩。因为我觉得你看我之前活得那么乱七八糟，然后我小时候也并不是一个多优秀的小孩，我不是一个读书很好的小孩，甚至不是一个弹琵琶很好的小孩，但是 I turns out OK， 我都能够成为一个很 OK 的大人。那其他人就不用说了，那我小孩也不用说了，我们会没事的，他要来，他要发生就会发生了，就 take a breath， 然后就是深呼吸一口。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说 a good life is made out of good days。 你能够把你的很多很多的一个一个的一天过好了，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人生，你会没事的。无论你在经历什么，无论你现在感觉多么的糟糕，都会没事。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在录这段结语的时候，我脑子里依然充满着 Iris 在潜水时一边害怕一边下沉的画面。学着接纳对未知的害怕，那么害怕就不再有控制你选择的能力了。生不生孩子是这样，做其他选择也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听完有一种释然呢？我们会没事的，就体验当下选择的这个过程吧。下一集 Iris 会和我们分享她在备孕和怀孕过程中给自己建立的强大安全网络，我们也会聊到父母辈甚至祖父母辈的原生家庭育儿方式给我们造成的影响，还有她对打破旧有育儿模式的信心从哪里来。感谢你收听到这里，我是你们的主播 Rebecca， 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不要忘记点关注回来收听下集哦。晚安，我们下期再见。